顶大出身的学生，明明都是同一个科系，去面试同一间公司，同一个职位，为什么还是有钱人家出身的人容易被录取？他里面有提到一些字，我这里把它总结成是一个演员，就是面试官看到你的第一个瞬间，跟接下来他跟你对话的时候，他的感受跟那个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到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什么样的人可以非常有效的应付这种面试的时候的压力呢？就是过去已经有类似经验的人嘛。
嗯，
那如果说你是个社会新鲜人，你要从哪里得到这些来自可能高位者，或者说比你有权力而且掌握你的某些命运的人的压力呢？你要怎么样在他们面前表现的从容，而他们不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草莓你什么都做不好，你只能够就是被告，或者说啊，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但是 still not there， 就是可能还是有点不足呢？其实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TELF 老师不正经，我是 Casper
Ethan
Fresco。
之前我们有做一集离职特辑嘛，就是年末的时候，去年年末吧，大家在年底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转职，然后像我们公司也是一直有老师要走，
我们公司现在也是走一大批耶，
我想说领完年终就差不多是要走的时候了嘛。
对，
那你离职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那就是找新的工作啊。你找新的工作你要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面试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人资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年前他们就会把招募的那个扩大给降低，因为他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有，大家就想要撑到年后领完年终才离职。
嗯，
那大概在年后，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这个样子，但就在年后大家可能会开始疯狂的投履历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预设说会有比较多的鱼在池子里面这样子。
哦， OK。
我们现在也是啊，就是有点现在在广招，因为毕竟走的人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走，那现在我们当然就是觉得说应该会有比较多可以跳的，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啦。总觉得来了很多履历，我想到 What the fuck is this？ 对，但是可以说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新的季节开始，很多人都在找工作。那虽然我们三个现在可能并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但我想问一下各位，在刚大学毕业初入职场的时候，你们第一次面试是去什么公司，什么样类型的公司啦？你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试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嗯，
那我实际上真正的面试是就是我上一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之后跟我们当时的主任比较熟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一开始其实不想用我，因为他觉得、他管不住我，他觉得我是一个
想法太多。
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是我的学历比他高，然后你们做过104那个测评、它不是有分不同的动物吗？就那不同的动物可能对于某些老板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会说哦，这个型的就是适合什么植物，这个型的就是适合什么植物。那我那个时候只是应征一个英文编辑，但是我是老虎。
老不行了你。
我是老虎跟老鹰之间吧，好像老鹰还是猫头鹰。
感觉都很常识的。
对，猫头鹰跟老虎。
对，反正他看到老虎他就觉得说不行。然后那个时候的大老板明明每次看到有老虎就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然后结果他看到我说这个可以。
为什么？
然后他就想说为什么你之前都是老虎不要，所以我才想说这个不要啊。但反正就是我最后就进去了。
还好后悔吗？没有。
我超后悔啦，他们没有吧。
啊对对 ,OK。
我能力比他们公司人强。
对啦。也是。
那反正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说我有表现得多强势或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是我情急之下找了一个工作，但是我们主任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他觉得我们当时的公司的工作环境跟薪资待遇可能不会符合我的期待，我确实也是这么觉得啦，但我会觉得我第一份工作我如果不做个一两年的话履历上面会蛮难看的。那我们来问问看 Fasco，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工作面试的时候的样子吗？
我第一次很紧张，然后可是我是那种应该是听得出来我是用背的，就是因为像面试这种东西，我之前我会先准备很多。
你就每个问题都准备好吗？
应该没有，可是比如说像自我介绍，就我可以掌握的东西，我就会先背好。
那如果面试官问到一个你不会的问题怎么办？
我就很紧张，我就
马上破功。
等一下，
那你认识我们公司的产品吗？
哦，对啊，甚至我觉得很爬包。对，
为什么你不是有做作业吗？
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应征的是在我姐的公司、
oh.
然后他们是 AI 产业，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我对 AI 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会想说这到底什么，什么是大数据。我觉得很紧张。
你不是只是个接线生而已吗？
对啊，
但是你还是要认识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以为那是打工的，
应该基础还是要知道，
应该多少要知道这公司在干嘛之类的，
不然你接下来人家问东问西的。
是你姐面你的吗？还是你是？
不是，是我姐的主管。
那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有做对什么或做错什么吗？
我必须说，应该有，因为是我姐的关系，所以他们给我放水，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讲到太多，然后就说OK 好，可以，然后什么之类的。如果要说真的面试的话，可能是。
就我们现在这个公司，
对，那个要剪掉，
比掉，
就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的线上的。
那你觉得你做的好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被录取？
我没有第一次被录取、欸，我面试两次。
哦，你第一次试教没过？
第一次试教完，他说要在 Cookie 的试教第二次。
你觉得你做错了什么？
我可能是因为可能太紧张了。我第一次我觉得我太紧张了。对啊，就那时候比较没自信。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想说搞纲，然后我就试教的时候我想要故意有趣一点，我们那时候在教一个单子，我说你有没有听到后面有个东西，然后我就从那个简报那个图片的背后拿出一只鸟，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一只什么什么 bird， 然后他想跟我们讲些话，看他可以想讲些什么，就是搞得好像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很无厘头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他应该是 appreciate 这个的啦，
对，
就
是他们会要看互动。
我现在一天到晚在做试教的考官，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如果突然有个变化的话我会非常满意。我至少我会变得比较认真在听啦，大概这样。不是说一定就会中啦，
对啦，
对啊。你觉得当时除了紧张之外，你有什么别的部分是你做的不好的吗？
如果以教学的专业的话，我那时候没有去理解说对方有没有听懂。
哦，可以理解。那医生呢？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试的样子吗？
我好像忘记了，但我记得面完之后，我上发生什么事，我跟他们公司说我上的大吵了一架，我打电话直接去骚扰他们，然后干掉说我他们上层的人。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是我还没毕业嘛，又延毕。
哦，你有讲过就是因为时辰的问题，因为你没有钱，然后所以你才跟他们大吵。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攻读全部都离职，就为了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大吵，全部被我干掉一次。
简单跟听众说一下，他那个时候为了要上那份工作，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全心为这份工作。
没有，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刚毕业，他薪水给他35,000。其实刚毕业35,000其实算蛮高的，而且离家近，所以我就答应他们。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身上其实有两份攻读的工作，所以就为了他们把他离职掉了、啊。然后结果跟我说不能用我，因为我不是毕业生。妈的，我没钱，然后又跟我说不给我工作，神经病，疯了吗？
那之后呢？
这就给我签特殊合约啊。
哦，不是，我说其他的工作。
再来就是跑到餐厅做内场，可是那个是朋友的认识的，那个师傅本来就认识，所以没有面试。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到哦，有一个是英语助教的工作，小学那个，然后是去当英文助教。反正就是那时候面试是干嘛？就进去他就开始用自我介绍啊，然后他就是说用英文自我介绍，他就是一个那面试官，他就是某个学校的退休的校长，就那间公司很多的主管都是很多学校退休的。校长在那边工作，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想说，哦，我机会来，是你知道我口语还可以吗？我就开始喷一嘴英文，然后就讲很快这样子。然后他讲完说，哦，好，我知道你英文还不错了 ，OK 可以了。然后他开始讲中文，就不讲英文了。我说，哎，中文就 OK 了吗？他说 OK。然后我就说结束了，他说，哦，那你上了。我说，哦，好。
所以至少是看实力的上了啦，
对，
这样说。
但殊不知很多进去之后很多实力跟我差了很多，就觉得会不会你们很把关呢？
我觉得做老师这个产业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会教跟你的本科的实力够高，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嘛。我目前啦也是在招募的时候大概就是看教学的能力跟实际上他本科的能力到哪里，那基本上就会进来。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在试教当下问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关于文化背景，或是我们去试着判断这个人合不合公司对于一个员工的期待的时候，到最后通常都会发现期望落空，或者说就是其实很不合。现在的话可能只有我跟医生有在一般的公司行号就是经过非教学类型的面试。那今天我们就是想要来聊聊看，你们觉得在一般的职场上，如果你要去应征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在面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想要做这一集，当然是因为 上次对，就是我们有台有要好好聊吗？那个时候本来就以他为了要上那个哦，你那个时候没有跟我们去吃饭 ，FESCO 那个时候没有跟我们去吃饭，
嗯，
那反正就有跟 Ethan 分享一下他面试上跟做那个工作的经验
啊，对对对，
去帮一个波兰的电视团队做摄影助理，那因为要做英文面试，所以他们是一次十几个人跟两个人面这样。他是其中几个上的，然后有到同一组去工作这样。那在面试之前他请我帮他做英语的那个面试的特训，然后他就说我帮他出的几个问题一个都没有出只有 self introduction
因为他最后就问说什么哦，你会用什么摄影机，
因为我问的是非常 general， 就是你在一般面试考官可能会问的，就是说、啊，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想要来面试我们公司，或者说你觉得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哦、或者说、
嗯、
你觉得我们公司为什么要录用你等等的这种、嗯、这跟我待会会提到，就是我上次有 po 一个影片给你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哈佛那个嘛，
对对，就是关于面试的时候、嗯、专业能力到底影响多大，还是其实你的身份背景跟你的表现出来的态度更有关系，这是我们待会可能会碰到的事情。那在进入今天主题就来教个单字咯， interview。什么是 interview 呢 Ethan？
面试。
那
上面写有互看的意思。
你不可以先看答案好吗？那我来问问看，刚刚我们好像有提到嘛，就你觉得说在一个面试里面 ,what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that the interviewer might ask? 你现在有在面试人吗？
有。
你都会问什么？
你
有男朋友吗？
有，都是女的、欸。
那如果是男的呢？
说哦，平常喜欢干嘛，喜欢什么？没有啦，不会问这些东西。我可能就说，哎、欸，怎么会想来我们公司啊？你大概了解什么东西啊？那比如说，哎、欸，你进来之后，那你有没有对哪一块你特别想做，或者说你可能未来希望在这间公司，你会希望有什么样的成就之类的，或者说你会想要做出什么样自己的转换这样子？
你觉得外表影响程度大概到多大
？A lot。
但我其实不 care 那个，反而你穿得太正式的，我常常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你 try too hard。我觉得更不想用你。
我会看啦，我会看人。
会看人。但就是像因为像前一阵我才面试一个，就是才刚毕业，然后穿着西装挺，然后带了各种资料来，然后就开始介绍，然后就是他的自我介绍跟他讲的内容就是真的是那种网络上各种模仿抄下来的。然后我就完全没来听，我也不想听。
至少他有在努力啊。
这个 credit 我给他，我跟我的主管说他非常认真，然后准备了各种自己的教材，但是真的太白，或者说真的很多东西是没经验的，但现在我目前还不需要。这么没经验，因为我们现在很缺人，可以马上上工的、
哦，
对，所以我就没有用它了。
因为我现在啦，我现在比较说，这是个坏习惯，不好、嗯。就是如果你是人资或者你是面试官的话，请不要用我这一招。我现在就是靠直觉，因为我面过太多，面试的时候表现的多完美，进来的时候就是个废人。他就是拿到工作以后，他就觉得他有免死金牌了，因为开除人没有那么容易。
嗯
嗯，
所以他的面试的时候，他会准备的很足，他做的很好，那他后来就开始摆烂。
嗯，
那我们摆烂到要能够惩处他到解职这条路很长，很耗人力成本。所以我现在看到太过 perfect 的面试，我反而会想说，你花了很多心力在这边，那你后面你的弹性疲乏是不是面试完结束就没了？
嗯，
我要的
直觉都准的嘛，平常。
我没办法说啊，因为我不是直接管这些人的人。
Okay.
但我会觉得反而一开始表现的稍微有点拙劣、
嗯、
但是我跟他讲他的反应是接受并且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做的人后、
嗯、
我说好你有成长曲线那我还可以看到你的弹性到哪里、
嗯、
这样子对吧、
嗯嗯、
而且再来就是面试很 perfect 的人通常进来都非常 cocky、
嗯。
对吧
嗯。
好了我们来问问看 FESCO 你觉得外表呢你很在意外表吗假设你是面试官的话。我跟Ethan去面试你们公司的话 ，fail。
你说长相吗？
我的外表不是外表，就是
我
们
看打扮
哦。
我觉得打扮比较重要吧，因为打扮等于你的诚意啊。
就是外表整体外表，你的打扮啊、穿着啊，然后跟你的整个精神啊。
所以全身整套西装你是 OK 的吗？
可以吧，就是有打扮吧。我没有面试人，可是至少。我 demo 过的老师都是算是蛮打扮蛮正式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诚意，一个体面的问题。
你会被、
就是、
你会因为这样被 impressed 吗？
被 impress 不会，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欸。
哦、嗯，
对啊，
所以就没有达到这一关，再怎么样都 impress 不了他。
对啊，
哦，
那他们要做些什么才会 impress 你
？Their skills， 还有他们接受 criticism 的态度。
哦，这点我是蛮同意的。
嗯。
我觉得接受 criticism 的态度比 skill 重要。
不过当然那也要看你的 criticism 是怎么样的发出来的。
因为我前天在 demo 一个老师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讲他的，然后就是很 monotone， 啊哔哔哒哥哩哥这样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又讲的很艰深，他在讲 PE 等于 MGH 这个公式，我就说你现在的教法学生，尤其是国小年级，他们会听不懂，那你可不可以试着用更接近他们的语言的方式再教一次？
那是你听不懂吧？
然后他就开始说：“哦，没有，我教过七年的，我有七年的那个教学经验，我非常能够配合，然后适应每个小孩的程度，我会做调整。那现在只是因为我在跟你们，我在教你们，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讲。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现在试着就是想象我们是三年级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所以现在要怎样？然后我就说：那你将要看 gravity 这个单词。”然后他就说，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会要教 gravity 这个单字诶，你会怎么教？然后我就想说，
超讨厌诶，
你在问我吗？
我在试教的时候也是，就是跟那个人资的视窗开在那边，然后我通常听了两句就说这个不过，
对啊，听三分钟就知道了，
这种很讨厌诶，
我还是要跟他撑二十分钟在那边浪费我的时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尤其是当老师当久的人。这一点我跟你们两位讲了，就是假设未来我们有机会去找别的工作，这一点要特别小心。因为老师在教室里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会让我们渐渐的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很不习惯于接受别人的质疑。
哦，真的好像是真的诶、
啊。
难怪那些老师们面试都很自以为诶。不懂，我就不懂为什么老师都这么自以为，原来是这样子哦。
这个态度会渐渐的被放逐到生活中。这是我最讨厌我们目前那种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被别的工作洗脸的经验的老师。然后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来跟你 argue。哦、我真的 so tired of it. Anyway, 那 interview 这个字其实如果你把它拆开的话 inter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交互的意思，交互嘛，交叉，就是来回，对，那种意思。
比如说你最爱就是 intercourse。
intercourse 啊。那它像比如说 intersection 啊，十字路那个交叉口啊。
intercourse 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你喜欢？
intercourse 就是有进有出、
哦、
来来回回撞来撞去
那比如说讲乒乒飘飘啪啪啪啦啪啦啪
这样
多吵
那我们来问看 FESCO 那后面那个字缀呢 view 是什么意思
view 看看的意思
所以其实 interview 是互看的意思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打算把这个字拆成两集上一集我们要讲如果你是个 interviewer你是面试的人你看对方的特质是什么那我们接着 下一集就是如果你是个 interviewee 你看公司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在中文里面如果我们讲面试的话看到试这个字就是考试啊，这对亚洲人来讲就是非常的直观就是我就是要去考试所以可能会有背答案背答案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了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Let's go
就至少你不会那个啦就是
有基本准备啦
对啊
但是很多时候面试并不是你背答案你就可以上的嘛
of course、
除了你的专业能力之外、你的、就你能够把自己的特质跟能力表现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是要看你的临场反应这样子
对、
那面试官其实在评量的也是这些事情假设我跟Ethan可能是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我们来 imagine 一下假设我们是面试官不管是不是在一间教学的公司好了就在最 general 的情况下、假设你们要当面试官的时候你们会想要 view 的你们想要从他身上看到的会什么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嘛比如说对自己的想法对在这间公司工作未来的想法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外表也是一个嘛外表我们刚才有提过就是至少那是你的最基本的准备你是对这个面试的尊重所以你会想要 at least show some respect to the whole process 那就至少那是一个基本门槛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是我们作为面试官的时候可能会考量的呢你们会在乎个性吗这是第一个比如说我前公司老板会看星座他就说我绝对不要射手座的然后我绝对不要水瓶座的虽然说他的业务大主管是水瓶座的但是因为那是他亲戚的老公所以他很爱他、
哦、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说不要水瓶座
然后像他妈之前有一个就是
迷思吗
对迷思就是他只生土象星座
啊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土象星座就是听话照办的老实人、就是有些面试官其实是会看星座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你们觉得呢你们会在乎 求职者的个性跟他在就是履历表上面显示那些你可能可以去判断他个性的东西吗？来问问看 FESCO。
我觉得看个性还蛮聪明的，可是我不会看星座。
那你要怎么判断他的个性呢？
我会通就是可能跟
他
讲话的过程有可能会、
有些公司看那个好像
有些公司现在会对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也比如说有分 Agreeableness， An Agreeable Person 他比较会比较顺从，他比较听从、
哦、的是那种，
对对对对，如果是他展现这种特质的话，那他就很适合当员工。如果 Disagreeable People 非常有自己意见的话，然后不太容易同意别人的话， They are really good lawyers、或者是 Sales。People who are high in openness, 就是很容易接纳新东西的话， they are good in artistry, they are good teacher, you know. 比如说假如今天是应征 sales 好了，如果你太 agreeable,、那我就会觉得如果客户说什么你都答应的话，那我们公司要怎么办、你们为我们公司着想，如果 你都太烂好人的话，那就不行啊。
那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查 The Five Big Personalities。
The Big Five。The Big Five 是我之前讲说就是心理学家认可的一个心理测验、相对于我们不是常常在测什么 INPT 然后什么的 ENFP 那种、那种好像他们说比较没有所谓真正的根据。
对啊，因为那个是用荣格的一个理论然后去开发出来，而且你会随时变动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可是 The Big Five 是就是你一辈子就是真的就是他差不多觉得这样子不会变了。
那医生呢，你觉得你会在乎对方的个性吗？
会耶，可是就是用聊天的方式，我可能会先跟他闲聊，那如果聊得来我就说哦，那我们可能未来如果一起合作的话会是愉快的，但如果是很尴尬的或是说甚至真的很难聊，我就会觉得那我就会抛下这一点，然后看其他能力、看可不可以补足这一点，因为至少我教他的事情他有办法完成嘛、虽然我们不讲话没差。对啊，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也就我们三个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
怎么样？
比如说你跟 Casper 这样聊的状况，你会怎么判定他的个性是怎样？
如果是我去面试你们公司的话，你会让我上吗？
对，
应该会，因为至少就是聊得来，不管他是真诚还是很假白的。对，就是因为我面的话会是跟我一组的人嘛，那不可能说他跟我很难聊得来，或者说他很爱抢我话，或是什么的，或是我讲什么他都不认同，那我用他干嘛？我不是累惨自己而已嘛。
可是像 Casper 就是很有想法的人，你会怕这一点吗？
不会啊，为什么？我很喜欢有想法的人啊，这样我就不用想啦、
因为有想很有想法的人，他可能就是会觉得有很多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很好啊，因为我不觉得说我的方法是最好的、啊，所以如果你能提出更好做法，你教大家怎么做，那 OK 啊。对啊，因为不然我一个人脑怎么可能做那么多事？对吧？就是说，就像刚刚说，我要找的是脑啊，我不想要找我一个手来，我就找工读生就好了。
我想想看，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我在不在乎个性？可能是因为我大部分负责也都只有试教的阶段，所以我不太会看到求职者的个性。
欸、可是我看个性，我到最后我很当下是开心的，可是我会等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会坐下来，然后写一个面试报告。然后我就会把那些事情忘掉，就只看他的履历跟回想他的
专业度的表现嘛，
专业度的表现跟他对于比如说我问的一些问题的回答的方式，来去评判，因为我不想说不要。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嘛，我就觉得说如果个性这点拿来当做一个因素之一，好像有点太不准确了。
这跟我们待会会聊到的一个影片内容有一点关系，但我觉得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了，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可能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是对学生而不是对公司，
对，
所以我们要求的真的就是老师的教学的实力到哪里这样子，我们非常看重这一点。那再来就是像现在这个年代，很多公司可能都远距教学或者说远距工作，那你实际上需要跟同事互动的机会也少了很多。那这个情况下，团队的和谐或者说个性是否合不合公司，我个人会觉得蛮渐渐的被次要化了。那再来就要问文化这件事情，我们公司跟你们公司我不确定，但就是在英语的教育产业里面一定会很常遇到外国人嘛。我必须要说我目前面过的所有外国人基本上都是不同意亚洲的工作文化的。那他们也是应该说就是这是一个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老板会觉得你先做出一些时机我再考虑要不要升你。员工会说你先他妈告诉我我可以得到什么并且给我就做给你看。那老板就会想说我怎么知道你做不做出来。对啊。那员工也会说啊我做你又未必会给我。所以这就是一个死胡同。那对于大部分的外国人来讲的话，就是 有点像是 FESCO 以前有说过，就是 they value their personal time a lot， 他们不要责任也不要任何跟他们专业无关的工作，就算他们是正职，
嗯，
那他们会觉得你要求我做我的专业以外的事情，第一个是 you are being disrespectful， 第二个是就是 what are you thinking， 你觉得我会适合做这件事情吗？与其如此我就是摆烂、嗯、然后再就是他们不回讯息就是不会回讯息、
啊、
他们摆烂的地方就是真的疯狂摆烂。我们讲文化这个事其实是个很大的字，那它可以被拆成很多个部分，那每个人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或在乎不在乎的事情已经有点差。我刚才举外国人跟亚洲的职场文化其实只是一个例子，那在台湾其实你要管外国人本来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有些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老师或是员工比较好管，他们跟我们的文化圈比较相近，但没有，其实都只是不同种类的员工用不同的方式在偷懒而已。
嗯，
那我觉得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奴员工偷懒这件事，我也很常偷懒，那就是有些人会做到一个非常超过的第一步，就觉得说反正你也拿我没辙，那你惩处我又能够怎么样，你能够立刻开除我吗？这不符法律规定，你也不能够扣我薪水，因为这也不符法律规定，所以你该给我的还是要给我，那我可以摆烂到这个程度我就摆烂到这个程度，那我自己是面对这件事情很累了。但是另外一个文化上面，我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我可能就第一关会刷掉的是假装自己好像很懂英美文化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就是踩到我的点，你知道吗？
我也会耶，
就是
白眼。
之前有个老师，比如说他教料理相关的文章，然后对方可能就在讲说台湾的特色料理啊，然后说到外国人喜欢就是那个什么 BB 灯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贴了一张图，然后他说你知道就是这里面哪些食物你可以在台湾找到吗？那你最喜欢是哪一个？有一个是西班牙海鲜炖饭，我说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然后说 This is paella， 我说 paella 老
paella，
对啊
paella，
然后再来就是我说那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因为他那个图他自己自掘坟墓哦，他自己找了一大堆就是外国的食物又不是英文的图、
嗯、
然后其中一个是那个 souvlaki， 希腊跟土耳其的烤肉串，
嗯，
然后他就不发音了，他就不讲那个，他说 This is basically barbecue。然后我想说
So what is it?
So how do I say it?、
嗯、
然后说 You just imagine that it's like barbecue and skewer, you know?、我死都不发音耶看你、
我至少他的临场反应不错啦。
我想说那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个呢、
啊、
就如果说你不熟你没有准备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装，或者说之前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哦，这个在美国或者在英国或者在哪里会是怎么样的说，
嗯，
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这些人都没有过，
我还是会让他们去教一些基本的课啦、哦、就只要他们教学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就是这会让我觉得很反感，
嗯，
对吧、啊？就是我不会在日后跟他们太过的深交这样子，或者说我会觉得他们天花板可能就到哪里而已这样子。那医生呢，求职者的哪些文化背景是让你觉得无法录用的？
你刚刚说那个吧，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老师都来说哦，我在那个英国生活七年十年有了，然后一听他讲英文，我说你在那边怎么活的的那种感觉。
我在去 Chinatown，
就是很奇怪啊，就是真的英文很差劲。但是我面试老师主要不是我，我是面试我们内部的人，我们就是比较行政类型，就是一些企划、啊、跟课程设计的那种。
那这样他们表现出哪样类型的文化气质，会让你觉得嗯，这个人可能会很难合作？
很难合作，
对啊，
就是哦，什么就是我一问你一答。没有想法的人，
嗯，
然后是说，
这不就亚洲人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就是对，然后不然就是说那种工作上就是你他都只有在做他该做的，就是他就是机器人的概念，就是哦，之前工作就是哦，我要干嘛干嘛，然后说我做什么这样，没有任何多出来的成绩，又或是说你自己的额外的生活时间也没有做一些别的事情，去学一些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很惨欸，因为这也是。我们在听从社会跟教育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模式，然后我们就是考题是在这里，我就写这个答案嘛。那长大了之后一毕业，然后立刻被公司要求说你应该要 creativity 啊，你要 be more autonomous， 然后 where's your agency？ 他们就说你没有教过我啊。
这种真的会觉得很讨厌，我没办法接受，就是我会觉得、嗯、哦，那我又是找一个社畜了，我不需要社畜啊，
哦，
不社畜就是我不需要找一个。我不想找个奴隶来，就是我叫你干嘛就干嘛，我还要叫你做事很累。
可是很多公司要的是这个、欸、
不是我们部门至少不是这种、
哦、
所以之前有一个跟我一起专案的一个人，他说 这东西我就不会啊，我当初进来面试的时候本来就不是要做这些事情的，我听到我说苍蝇从上面甩他一巴掌，我说不是要你做的事你不会学哦。
关于 Ethan 的奴性我们之后开新的一集讲，就是
不是，但我意思是说你学了对你是有好处的啊，你干嘛要说哦跟你
干嘛管老板的说我现在不讲你心，但你要学之后你就会自然会知道这有多有用。
应该不是说对他多有用，是说你会这东西对你是好的，然后我说帮你用这个你是跟我一起做，我也只是问你的想法，我没有叫你多做事情，那我又不是说叫你来加班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搞定的这种。然后我听到那句话就有点傻，就想说到底要多草莓。
那 FESCO 呢，你觉得听完我们两个刚才 ranting
感觉跟你们面试下聊到不是，我觉得因为可以跟面试者让他们觉得说我找你来面试就是代表我已经看好你了，我是来帮你进来我们公司的， you know， 就是我现在问你问题是为了让你更有更多机会可以凸显你自己，那相对之下的话，如果面试者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 then it works both ways， 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感觉，而不是说我今天面试者来然后我就是要看你，我就是要你 impress 我，我就是要You know， 我就是在观察你那种感觉。我觉得相对来讲，面试者会也会蛮，我不觉得有帮助。
我可以理解啊。而且，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样是在为公司做严格把关，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说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员工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的不如你的想象，但不代表说他不会是一个能够帮助到你们公司的。如果你不愿意给他机会，或是你不透露一些。他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的话，那太过 defensive 的态度确实是对 interview 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面试者压力已经够大，他们心情已经够复杂了，如果再加上 interviewer 如果太过于苛刻 的面试标准的话，比如说 interviewer 事前面试前有些人可能比较 decent 的一些人好了，他们也可能做很多功课，也看上网很多资料，也看 YouTube 就很多种面试的方法，他们压力够大了。如果这时候 interview 又比较苛刻的话，那 it doesn't help。It's only just makes their day harder。可是你真的可以找到人才吗？I don't know。
既然你提到了压力这件事，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刚好的切入点。之前我 po 给你们的影片，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也在 po 在叙述。Caption 那叫 description 里面，那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寿司坦丁，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社会学，他就针对面试的成功率这件事情去做了一本书的介绍，然后他里面就是在分析在美国顶大出身的学生，明明都是同一个科系去面试同一间公司同一个职位，为什么还是有钱人家出身的人容易被录取。他里面有提到一些字，我这里把它总结成是一个眼缘，就是面试官看到你的第一个瞬间跟接下来他跟你对话的时候他的感受跟那个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到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什么样的人可以非常有效的应付这种面试的时候的压力呢？就是过去已经有类似经验的人嘛。那如果说你是个社会新鲜人，你要从哪里得到这些来自可能高位者或者说比你有权力而且掌握你的某些命运的人的压力呢？你要怎么样在他们面前表现的从容，而他们不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草莓你什么都做不好，你只能够就是被告，或者说啊，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但是 still not there， 就是可能还是有点不足呢。其实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他的意思是说，很多社会上流阶级，我们这种 commoners， 我们这种一般人无法想象的阶层，他们的父母就算是不经意的，可能是因为很长时候会有政商名流来家里做客，或者说带他们去一些比较高阶的场合，跟我们这种就只能够在麦当劳的游乐区里面玩球池的人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从小就被迫跟着家长去见一些大人物，那大人就说哎，你怎么样过怎么样，喜欢这里吗，或者说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那爸妈可能还会事先训练他们说你要怎么样跟这些大人应对，所以他们很早就已经在训练这种跟陌生的而且权位比自己高很多的能够在他们面前产生压力的人自在从容的应对，那这个在书里面被称为是优容。那 How polished you are can determine how successful you can be in an interview，你的优容到哪里，或者说你这个人的展现出来的态度能够被雕琢到什么样的程度，很多人其实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开始被雕， 尤其是我们在学校，你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些，你只要面对考卷而已。但是反而有钱人家的小孩，他被送去国外的学校，或者他去被送去什么 camp， 被送去那种企业领导营，很多以前我们学校可能没钱的小朋友，就是寒暑假就要去打工嘛，饮料店赚钱，然后就培养出一个非常厌世，就是什么客人都是垃圾的态度。但是有钱人
打工，
有钱人家小孩就去送气管营啊，或者是去国外的语言学校啊，然后跟外国人相处啊，然后他在非常高压，他们没有意识到高压，但是他觉得很有趣的环境，渐渐的长大。当他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哇，你居然如此的从容，感觉你是一个
见过世面的人嘛，
游刃有余的人。”那在专业之上，如果是两个专业同等的人，有这样优容的人，很容易就会录取。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们现在问问看自己，你们觉得自己够 polish 吗？你们觉得自己在面对这种有压力的环境的时候，你是有办法展现自在的吗？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觉得有点有趣的是，我不觉得我有优容，可是我觉得我会面试出 Tiger。 我这种不怕的个性是因为我爸以前确实很常一天到晚就是找那些我觉得很烦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那些主管们来家里然后吃饭，我就觉得哦。
所以你就是刚刚你说影片中的那些人。
我不觉得我有优容，但我不怕他们。
OK。
就是我不会说我会怕一个面试官，我会觉得说你他妈不给我工作是你的损失啊。
哇哦。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天哪。
对，就是或者说你想要用一种 condescending 的方式来让我感觉到。
你比较优渥优越的话。
就是让我感觉到说我应该要 being humble 的话，我也不会吃这一套。
对。
除非是专业，专业这点你直接拿说哦，你的教学这点可能不足，我完全同意。我说哦，那我改。但如果说你是在用人情世故或者说你要生命经验这种人来说服我的话，有点难。
遇到你是踢到大铁板。
不一定，我也不是说面试过多少地方这样子。但这反而是害我变得是我在当 interviewer 的时候，我会稍微看一下这一点。表现从容自在而且非常侃侃而谈的人，我会蛮 appreciate。不代表说他一定会上，这还是要看专业能力，对吧？你们两个觉得呢？你们自己的，
我好久没面试了耶。
我说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够 polish 吗？够社会化吗？或者说在面对这种环境跟人物的时候，你们是有办法从容应对的吗？
我没办法，我会想跑掉。
跟你们的老板也是一样吗？面对你们老板的时候，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我跟他们不是同一个
level
或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想要逃离开。
你会表现出来吗？你觉得
不会，我还是会就在那边，然后稳定的跟他们聊天。但我自己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排斥，我就会一直知道说我跟你不同一个世界，然后一结束我就散人。
刚好寿司谈天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这件事，就是面试官其实是秀得出你的 anxiety 跟你的 uncertainty， 他没有说不喜欢，因为你的专业能力还是在那边嘛，可是他会觉得说啊，跟你聊天会有点尴尬。如果说同样等级的面试者，另外一个比较好聊比较好相处不会跟我很尴尬的话，那我干嘛不选那个不尴尬的就好了。
对。
Yeah.
那 Fesco 你觉得呢？
Depends on what the context is. 假如我今天是要面试业务的话， Yes, I'll be nervous. 我如果是个业务主管的话， Because I'm not confident in that area. 可是假如今天我是要面试 teacher, I think I'm fine.
那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够 polish 吗？
一开始不会。OK, 开始的时候我蛮紧张的，可是后来就有慢慢就觉得 OK 了，因为
我不知道我现在遇到他会怎么讲话，因为我以前遇到他是完全不敢讲话的人。我以前是完全对他遇到他结结巴巴的。
哦。
但我不知道现在遇到他会怎么样。他说
应该就看到就看
到了。直接冲会打我吧。
他可能会打你。他很在乎别人对他外表的评价。
哦。
是
他也是外形非常焦虑的人。不然他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穿各种不同的西装啊。妈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听到这个就是有点社会学的概念的时候，虽然说这集不是讲社会学，你们会觉得说有方法可以去培养或者训练这种感觉吗？ Being more polished。
我觉得你真的有去接触到的话应该可以，就是让自己 expose 在那个环境，我觉得可以，
就是你在不同的 interpersonal power dynamics 中你都还是可以游刃有余的找到话题或者观察对方，而不会被 intimidated， 而且你还可以想办法让这个话题变得有趣，或者让对方导向喜欢你。因为在一个互动中，你的目标就是第一个让互动可以延续，第二个让互动是变得有价值的嘛，而不是让这个互动变得尴尬而会中断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技能。
我觉得那比较像是 like interpersonal soft skills.
Yeah.
That's super important. Yeah, I agree.
对啊。 那你们觉得这是有办法训练的吗
？So yeah, sure. 那个、啊、那个卡内基，不然卡内基干嘛的？
哈，
卡内基啊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就是在教你这些 soft skill 的、啊。
哦、
安和路上有一间美食餐厅叫卡内基。
好，谢谢。
对，
蛮好吃的、哦、
啊，真的吗？什么样的料理？
就美食餐厅啊，就卖啤酒的，然后汉堡跟披萨之类的吧。
运动餐厅
好像有，有点运动餐厅的样子。
Oh, okay.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觉得自己这方面不够的话，可以看他那本书 ，Dale Carnegie。对、嗯，那本书一直评价一直到现在都蛮好的，很多业务好像都要看那本吧，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毕竟要面对很多人。那各位听众，不知道听完以后觉得？回想自己过去面试的经验，自己有展现出什么样的特质，所以你才上了什么工作呢？还是你就完全的依靠专业的呢？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哇，好像我没有上，或者说我上了，或者说我自己开始面试的时候，很多时候专业并不是第一个考量呢？或者说专业就算是第一个考量，但它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的面试到一个工作呢？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管是优容啊，或者说文化背景、个性这些是否都有关系，各位都可以想想看。那如果有任何想法啦，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在任何平台上面订阅我们。我是 Casper
Ethan
Fasc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